学习爱其实并不难，情绪 ABC 理论和爱的翻译器。的确是这么个道理，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，这是我在婚姻中感觉最挫败的地方。但我本来就压力够大了，每天加班到半夜，还要花时间学习爱。月亮小姐听我说起这些理论时，又动心又烦心。是啊，就是这么麻烦，但又能怎样呢？还不是因为我们需要。明明单身更方便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多自由就多自由，可我们还是选择牵起了另一个人的手。明明有100个理由选择单身，却被一个理由打败。我们想要跟爱人相守，因为我们渴望爱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在熙熙攘攘的都市里，有一个人跟自己相依为命，他支持自己，保护自己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总是站在那里，这就是我们本质的需要。大概这就是爱吧，月亮小姐说，虽然我已经很久不愿意承认我们之间还有爱了。她的眼眶有点湿，差一点我们就被生活打败了。不，你们是被不好好学习打败的，我忍不住调侃道。说是要在婚姻关系中好好学习爱，但我们真正需要花的时间其实并不多。以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、有过职场打拼经验的人的资质，在婚姻关系里迅速提升几个等级并不难。我们应该先学会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学会转身。在婚姻生活中，但凡我有情绪，将肩膀耸起来进入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时，我都会提醒自己要放松。困住我的只是自己的看法，不一定是事实。这种做法得益于一个理论，叫做情绪 ABC 理论，是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·爱丽丝提出来的。他认为人不是被事情困扰的，而是被对事情的看法困扰的。在情绪 ABC 理论中，激发事件 A 只是引发情绪和行为后果的间接原因，而引起 C 的直接原因是个体对于激发事件 A 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 B。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理论，为我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有一次，我跟合伙人王大米一起吃饭，说起中年夫妻生活的日常。我说，两个人一起吃饭，却各自低头看手机，有什么意思呢？还在一起干嘛呢？真让人生气。王大米一脸惊愕地说，啊，我周六跟老公出去吃饭，两个人一边刷手机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，我觉得简直太自由，太惬意了。你要让我全程不看手机，只是一起吃饭，我可能就要焦虑死了。有趣吧？同样是吃饭时看手机这件事情，因为人的信念不同，所产生的情绪完全不同。我被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困扰了，这个视角让我极大的放松了下来。带着这个视角，我渐渐习惯用狭鱼相生的思维去看待问题。即任何人所具有的任何优点都跟其所具有的缺点相伴相随。比如我老公极其严谨，有规划性，但是他非常不浪漫，与机灵和幽默几乎无缘。我爱冒险，有野心，但我常常不关注眼下的问题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我们似乎是完美的性格互补者。但是在现实中，光是因为这一点，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简直吵到要怀疑人生。我老公每次定好几点出门都会准时出发，而我是那种可能要磨蹭到临近登机才从快速通道冲进去的人，他简直要因此而心脏病发作了。他培养小核桃的方式像老师，恨不得对小核桃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一套完整的逻辑。我跟小核桃有时会玩闹到晚上11点，他很小的时候就会说，小声点儿，爸爸会听见，他要生气的。当我老公一脸严肃地冲到房间里批评小核桃不按时睡觉，指责我不像个妈妈的时候，我惯常的反应已经表现出来了，你真的是太无趣了。 后来我渐渐学会在开口前先想一想情绪 ABC 理论。在遇到这种事情时，我会想到，如果是王大米，也许会说，哇，你老公好有时间观念，好有责任心啊。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视角，而他也不是。我们只是拥有两种不同的信念，然后以某种方式相遇。那么请相信我，我们也一定会有其他的相遇方式。情绪 ABC 理论给我带来的额外收获是，当我学会放松，学会绕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去看待问题之后，我变得会表达了。说起来，这是一直以来十分困扰我的问题。我算是表达能力还不错的人，但是在很多次夫妻吵架中，都以我摔门躲进房间避而不谈为结尾。因为在那些委屈、愤怒的情绪之下，我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分辨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我的大脑都被情绪占据了。情绪 ABC 理论从一个很巧妙的角度给了我平静下来的力量，释放了我的大脑空间，让我开始有能力去探究自己和对方真实的需求。此时会使用到的技能叫做爱的翻译器。这个技能是心理学家龚立琴老师提出的，他是情绪取向治疗理论的研究者和传播者。龚老师告诉我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给成百上千对夫妻做过婚姻咨询。其实简单来说，最常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帮助夫妻俩翻译他们的真实需求。他向我讲过这么一个咨询案例，有一对夫妻，丈夫有一点不舒服就要吃药或者去医院，妻子就觉得为这么点事儿至于吗？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所以两人常常因为要不要去医院而吵架，即使去了医院，两人也会因为要不要多问医生几句，多做几项检查而发生争吵。妻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讨厌丈夫生病时的状态，她很希望他能少去几趟医院，希望他生病时可以淡定点。我问她，丈夫生病会让她体验到什么样的心情？她说自己会感到很烦。我又问她还有没有其他心情，她说会生气。然后我说，我可以猜测一下吗？如果猜的不对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在想，你是不是也体验到了失望和害怕？失望的是自己的男人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强大，他也会因为小病而害怕和惊慌失措，他没有强大到可以让你依靠他，你对这样的他感到失望是吗？他点头承认。我接着说，那种害怕是，其实你也怕生病，不知道怎么应对。他生病时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害怕面对医院以及各种各样的检查，因为每当那个时候，你都会感到不知所措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不仅得不到他的支持和照顾，还只能是你支持他，照顾他。你害怕未来会一直这样，是这样吗？他说，是这样的，我的确害怕。你看，妻子因为丈夫不够强大而感到失望，因为自己面对疾病时不知所措而感到害怕。翻译一下就是，她渴望被照顾、被保护，希望情况不会失控，这些是她真实的需求。她的需求藏得很深，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所以只是在跟丈夫纠结去不去医院。我们弄不清楚自己，也搞不明白对方，多数时候的争吵都是因为这些模糊的情绪和需求。我们不停地争吵，是因为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，就像没有吃饱的孩子会一直哭闹，但大人们以为孩子哭是热了，给他脱衣服，跟他说不热不热，骂他这有什么好哭的，而那个孩子只会越哭越凶。我们就像这个没吃饱的孩子，哭闹久了还是得不到满足，只会彻底失望，然后把问题推到对方身上，他这个猪头根本不会改变。在所有关系中，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最伤痛、最委屈的那个人，